我们您曾经有开示过，如果一个人想真的是超脱六道，有三个基本条件，一个是前世的根基，一个是有足够的功德，就是要多度人，多做好的事情，然后第三个是讲要有菩萨保佑。第三点指菩萨保佑是指观世音菩萨保佑吗？
首先第三个菩萨保佑，实际上就是因为你在人间的修为已经达到菩萨的境界了，那么你这个人想到上面去超脱，脱掉轮回，菩萨会下来把你带上去的，这个实际上就是要有贵人，听得懂不啦？
哦，这样啊，不止啊，就是说我们各方面都要好好的改进啦、啊。
你比方说你们现在是师父的弟子，你们这辈子好好努力的修自己的根基嘛，不错，这辈子嘛没做什么坏事，做了很多功德，最后走的时候呢啊，求观世音菩萨来把你们带上去，那菩萨就来带上去了。如果你们的功力不够，那求师父拖你们一把，那师父可以把你们拖上去，就这么简单了。
哦，就是这三点都是要一定要相互的配合才可以。
举个简单例子，上面要有人拉，当中呢要自己要努力，过去呢要不要有拖累，那么这个三点你才能上去。
对，就是你给我们当时给我们讲的，就是超脱六道就有两个要素，一是功德，二是境界，是不是你想给我们提高境界？
对呀、啊、就是啊、
嗯、
功德也要做，境界也要提高、
嗯、
你去看好了，容不得人的人，这个人就叫没境界。
嗯嗯嗯
对不对？心里容不得别人，不叫有你说有境界不啦？
嗯，没有没有。那师傅你讲那个容不得人的人，是那是我要容下别人，和这种忍辱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一样，
忍辱他和容下他，
容下他就是要忍辱，不忍辱就永远、
哦、
容不了人家，容忍别人、
嗯、
那是一种宽广的胸怀、
嗯、
对不对啊？举个简单例子、
嗯、
啊，举个简单例子，你说金鱼缸里的水，你把它放在海滩边上，你说说看，海能够容纳不能容纳你啊？你一条小溪啊，海一看，凭什么我有这么多水，你还要有水啊？可能的，包容啊，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明白了。
学佛要靠包容的，真的。没度量。
那是否忍辱也可以化解，是这样理解吗？
当然了，
可以化解，
化解多呢。容不忍、
哦、
容忍不了嘛，就开始吵架了，就开始有问题了。
对对对，
之前师父开示过，在人间修得很好的弟子，在天上已经有自己的家了。他想问一下师父，我们在人间修了什么境界才能在天上有家呢？是修到一地菩萨呢，还是阿罗汉的果位呢才能有呢？
哦，还阿罗汉，还一地菩萨呢。早呢，我告诉你、
啊、
你能够修到什么，你天上就有房子了。你只要在人间不造新业、
嗯、
去掉旧业、
啊、
干干净净，
嗯，
众善奉行啊，至少诸恶不作，众善少行，你都能上天，你都能超脱六道，就跟你讲。
哦，
开悟明心，不造新业最重要，旧业容易去，新业不可造。
嗯，
明白吗？
我们学佛，不是求往生，求出六道，去四圣道，去西方极乐世界。
嗯，
我上次听台长的意思是说，就是如果我们只求去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就像填志愿一样？我这个水平可能只能去声闻缘觉到，但是填了西方极乐世界，万一大考没通过，就要复读了，是吧？是这个概念吗？
嗯，是的，基本上是这样。因为当你求了一个高的位置之后，你没有做成，你是不是要重新下来啊？听得懂吗？
哦，
很简单。你比方说你是小学水平，对不对？你现在读小学，如果你读到初中，读到高中，读到大学，对不对？你就算大学没考上，你还是高中水平啊，对不对？你现在是小学水平，你一下子想读大学，你大学没考上，你是不是还是回到小学啊？
哦。
你现在是人，你现在是人，你现在求西方极乐世界，一下子想跳出六道轮回，对不对？然后你拼命的去做，你没做成了，你是不是还是回到人道啊？那个呢是什么呢？你不停的在修，你修修修呢，你至少呢从人道你修到阿修罗，从阿修罗你不停的在做好人做好事，修到天道，走到天道之后呢，你不停的在修修修，你超出了六道啊，比方说到了声闻道、缘觉道了，对不对？那么你再修，在人间拼命的做菩萨的事情，做到最后呢，你死的时候呢，菩萨道没上去，你大不了砰一下子你就进入声闻道、缘觉道呀。对不对啊？那你也不会啪一下子退下来，退到人道啊，明白了吗？那为什么天人犯罪的话，他也不像一下子到了畜生道啊，他还是到人道啊？这天人就算犯罪的话，或者时间到了，他还是到人道啊？他降级的话，他是到降到人道啊，明白了吗？
嗯，明白。
但是，你听我讲，但是如果你小学一下子能考到高，考到大学，你是不是这个小孩子是天才啊？那谁都想做天才，对不对啊？
对对。
啊，问题你做不了啊，那你梦想还是回到原来，那非常公正啊，因为你的起点就是人道啊，明白吗？
嗯。明白了。那台长，你是有晋升成就的案例的吗？那像这种人之前是已经修到大学高中水平了，就等于
啊，那是成愿再来呢。成愿再来呢是两个概念。比方说你已经是大学生了，说我要到小学里去教书，那你说这个人是小学水平还是大学水平啊？明白吗？哎，好了，否则他怎么？否则他这人家是大学老师到小学来做大学毕业到小学做老师嘛，很正常啊。他人家还是大学水平啊。
不信佛的大善人，他的善事并没有在菩萨面前许过愿、发过心，他就也就不能称为功德，也就不能消业障。那是不是哪怕做了很多善事的大善人，但是他不信佛，他就只能一直得到人天福报，而他的业障是一直存在的？
对，听得懂吗？
哦，听懂。
这很简单，你再有钱的人，你再做多少善事，你不停的捐钱善事，你还是得到人天福报。因为你根本在境界当中没有存在的一种上升的趋势。举个简单例子，你是小学生，你功课做得再好，你永远再是小学生，老师永远给你小学生的水平，给你获一个奖，小学几年级你获得优秀奖，对不对啊？那你说你功课做得再好，实际上你这个小学的功课做得好得不得了，实际上应该可以到高中的水平了，但是你没有读高中，你是不是还是在小学这个水平里边获奖啊？
是的。
明白了吗？
明白，师傅。就哪怕他学的再好，但是他这个心上并没有，就是
你没有毕业啊。
嗯。
你学的再好，你就是大学生的水平，你现在还在读小学水平啊？那你当然得到的是小学的回报呀，你怎么会得到高中、大学的回报呢？
对对对，
明白了吗？
明白了，谢谢师傅。师傅，就您以前讲过，就说像这样的大善人，他临终的时候是不用经过审判，他是直接可以上去的。那么是不是就说，就是他这个上去其实只是去天道，并不是去畜生道？
对，他不学佛的话，他没有宗教信仰的话，他一定出不了六道的。
对。
你比方说，再有钱的人，再有名的人，过去很有钱的人，他死了。他直接能够上去的话，他也是到天道呀。
是。
明白了吗？
明白了。就是这样理解对吗？就是如果去私生道的话，一定要信佛才行，要不然佛不再去接引他都不认识。
对呀。信佛，哪怕信很多的宗教，其他的宗教信仰也可以的。人家很多西方教修得很高，照样脱离私生道。
阿弥陀佛的境界是什么境界啊？
阿弥陀佛境界还不知道啊？自己看看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什么境界？想一想。
很高很高就对了。孩子，我怎么
离苦得乐？
离苦得乐。
观音菩萨也是离苦得乐， 把人间离苦得乐。阿弥陀佛是什么？西方什么？西方什么世界啊？
极乐世界。
好了，阿弥陀佛境界还不知道啊？极乐还不懂啊？
哦，那在阿弥陀佛的境界里面有谁在那里？就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还有谁呀、
啊？你去看看就知道了。你去看看，有一个叫百佛图里边，还有灵山法会里边，你去看看有多少菩萨在。
哦。
像你这种嘛，以后也能上去嘛？你就是小菩萨呀。
啊。
啊啊。
因为哦，有一天我经过一个佛具店，我就进去看，里面有一尊观音菩萨的那个啊宝像，我每次看了很喜欢，这尊观音菩萨好像一直在对我笑。
嗯。
但是我没有结缘他，因为他好像啊比我的佛台好像不适合放那里了。不过每次走进去看他，然后那天刚好也有一尊阿弥陀佛的宝像，也是正好这两尊都是好像修行地，好像很像真人这样的。
嗯。
然后我很喜欢，然后到隔天下午我就做梦啊，就跟前天啊昨啊前天的梦啊前天看了这两尊宝像有没有关系。在梦里我就听到一个声音说，你已经修到阿弥陀佛的境界了。
说你呀、
说
你呀、
我不清楚这个声音是对我说还是什么，因为当时我旁边没有人的。首先我是先看到手机那种啊拍掌啊啊鼓掌啊喝彩的那种 icons， 然后接着呢我就听到这个声音说，你已经修到阿弥陀佛的境界。但是在梦里我知道怎么可能，我现在根本没有什么境界。
我给你三个字好吧？
啊，
你讲完了吗？
还没。然后当时我就想会不会，因为当时我在用手机跟另外两个师兄 WhatsApp，其中一个师兄是修得好，他时常有梦到，我就讲这个声音是不是跟那个师兄讲的，还是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嘞。
你讲完了没有啦？
讲完了。
讲完了，给你三个字，说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已经修到这个境界了，给你三个字好吧？不可能。不可能的。
我也知道，像这个声音应该是跟那个师兄讲吧。
不知道，反正菩萨经常鼓励我们，你们很快的努力就会达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了，好好努力吧。
很多往生自生道的人，就比如说修行非常好的人，他们大多都是无疾而终的、但是也有少量就是生过病的人，他也能往生自生道、我想是不是像这种生过病的人也能往生自生道的，有这么两种情况。就一种是像你以前开示过的，他可能这个人根基很好，是从天上下来人间完成一个任务，或者是还一个债，还完了他就回去了啊、还有一种，我想是不是他本身业障虽然很重，导致他就是，所以他导致他生这一场恶病，但是他受了这个罪很大，就把他的这个业障基本消尽了，再加上他生病期间很有愿力，一直在念佛念经，所以他就往生了。
哎，完全正确啊，这两个都有可能的，一个就是你天上下来的，但是你在人间迷失方向了，菩萨会把你还是带回自己的家，因为你毕竟是从这个家出来的，在你还没有遍体鳞伤，还没有完全死掉的时候，我讲的是灵魂，听得懂吗？菩萨会把你带回去。还有一种，你在人间已经修为占了 80% 了，但是你这个 20% 你这个业障不消，你根本出不了六道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自己在人间受一点果报，受完了你上去了，结束了。听得懂吗？
听懂了，
不就是
是的，师傅。但是大部分生过病的人，他是无法上去的，是因为他受了这个罪，还不足以抵消他生病的意的障吗？
对。所以、有些人生了这种病，他就上不去。
天道的人就是已经是业障很少的，而且很有修为和功德的人了。那么就是去自生道的人，就是要比去天道的人在哪些方面更突出，才能去得了自生道呢？
到四圣道的人至少要能够成为圆觉菩萨、声闻菩萨，还有就是菩萨道，也就是说不但要自己修，还要帮助人家的人，就是说行为举止每天只能做好事，不要做坏事，你明白吗？如果你今天说我是做了很多菩萨的事情，但是呢你又做了很多这个坏事啊，不是菩萨的事情没关系，但是你又做了很多坏事，那你这个人就上不到，超脱不了六道的。 明白吗？
明白了。
最难的就是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只做菩萨的事情不做非菩萨的事情，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人就能上四圣道了。你比方说菩萨叫什么？菩萨不跟人家吵架，对不对啊？慈悲人家，帮助众生，那么这个人的境界呢已经到了菩萨境界了，他在人间已经像个菩萨了，他以后一定能够回到菩萨道，对不对啊？
对 对, 对。
哎，是这样的。那你
就说要是想去四圣道的话，我们现在就是除了要消业障，多做功德，另外就是不能做坏事，就是一定要多做好事才行。
完全正确。因为当你做了坏事的时候，你就有漏了。你有漏的话，你就等于那些好事就白做了。
您常举一个例子非常好，您说50年之后我们在哪儿，就以此来让我们放下现在的人间的东西。师傅，如果无我了，就别人骂我，这样就到一种境界，就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就我想问师傅，就是无我境界的人，他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是什么都无所谓，都不在乎，还是那种心中只有别人没有自己，还是那种心中自己和别人都没有了呢？
无我的人并不是说什么没有，把人家都没有，那不叫无我，那叫什么都没有，听得懂吗？无我就是没有我，但是有别人的。妈妈就是无我的人，当妈妈自己有了孩子的时候，她自己连生命都可以舍去的，这个时候这个妈妈就叫无我，听得懂了吗？并不是没有孩子啊。观世音菩萨无我，这么忘我的去救度众生，全世界千手千眼这么跑，那观世音菩萨有，虽然说没有我，但是观世音菩萨心中有众生啊，对不对啊？最近看到一个消息，一个新闻，说一个母亲把自己的肝呢，不知道这个也不知道是肾脏，捐给自己的刚刚出生不久的孩子看着孩子，这个十几岁的这孩子，到12、13岁，就妈妈在床边上拍了张照片，就人家记者给他拍了张照片，说妈妈说我一点都不后悔的。什么意思啊？无我呀，救人们就是这样的呀。无我是什么境界啊？只有别人没有自己了。如果连自己没有，连人家没有了，那叫真我了。
哦，明白了，师傅，就是要心中没有自己，但是一定要有众生，这个才是无我。
那对呀，否则怎么叫无我呢？我们就是自己呀。没有自己，有别人，明白了吗？这样才修得好心。真的连人家都没有，你也没有，那你的脑子有问题。
佛法讲无我，那学佛人应该有自尊心吗？
无我并不是没有自尊心，这个不能混为一谈。无我并不是脸皮厚，无我那是一个崇高的境界，他已经超越了你的这个自尊心以外，他才产生无我的。如果你有自尊心的话，你一定有我，对不对啊？你无我的话，你没有自尊心，并不是代表你真的没有这种善良的心，因为这个自尊心是来自于你自己内心的空虚，你的失落，你的失望，还有对人间的迷茫，所以你才会产生一种自尊心。所以你去看，凡是有自尊心的人，必定他有这个就我们说有自尊心的人，他又有自卑感。
哦，对对对，
听得懂吗？所以
自尊心强，
他无我的人到了这个境界，已经没有自尊心，也没有自卑感了。举个简单例子，你说这个人是个好人，他已经到了好人的地步了。那你说他不是人呐？他是人呐。
也是。
那他怎么不做坏事啦？他因为没坏事啦，他只有做好事啦。自尊心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啊！我告诉你，自尊心害死人的。
是是，记得呢，小时候就说，某同学自尊心特别强，对不对？
我问你，自尊心强，你以为是好事情啊？多少人为这个自尊心，最后把人家杀了？多少人为了跟人家比赛，跟人家那个比呀、比呀、比到后来自己变忧郁症了。不是要你们自尊心，要你们无我，就是说一切随缘，我今天有的就是我的，没有的就不是我的。我为了自尊心，我没有的一定要变成我的，因为大家都有了，我一定要。
那刚才师父讲的自尊心和自卑心，他俩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吗？师父，
自尊心的人嘛，就是得不到嘛，就自卑了呀。
啊，自卑。
简单不啦？比方说。
啊，对对对。
啊，今天大家都去开会了，积极分子，你没轮到开会，你是不是有自尊心来了？拼命去争取，争取到最后没尊心，就没有争取到，是不是就自卑啦？
嗯，是的，是的。
啊，你是个女孩子。对不对啊？家里人都说，哎呀，怎么生出个女的啦？你开始说我女的怎么样啦？我也能帮着家里呀。但是呢，有时候自己会感觉到，哎呀，女人总是吃苦，有自卑心的呀。听不懂啊？
懂懂懂。
那时候大慈大悲是一种怎样的境界呢？时候
大慈大悲就是无我的境界呀、啊。没有自己，没有自己，这个人就能大慈大悲了呀。你看现在人不人了，人的毛病不就是自私吗？什么都是我。
哦，是啊，那是否这个大慈大悲和慈悲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讲的这个慈悲。
那我问你一句话嘛，就知道了。做一点点好事和整个都是做好事，这个人整个都是做好事，你说有什么不一样啊？
有不一样，
境界不一样了。你整个都在做好事，你这个人就是个好人呢、啊。你偶然的做一点点好事，这也不一定是个好人呢、啊。
对，是的，是的，是的。
你做人很慈悲，很慈悲的话，你也可以说有点坏的。你这个人大慈大悲的，你说这个人还会有坏不啦？
哎，没有了，没有了。哎呀，真是没有。哎呀，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叫大慈大悲？他就是，哎呀，这个是我们的榜样啊，师父。
对呀、啊，就是。
破除我执，跟您讲的这个无我是一回事吗？
对呀、啊，我执只不过是无我的前奏啊。你还有执着，说明你还有你自己呀、啊。哎呀，这个事情我一定要怎么做？这个事情我不开心，这个事情我想不通，那就叫我执啊。我执的话怎么会无我呢？因为你有我了，所以你才会执着呀。这是我执是在无我的前奏啊，等到我执破除之后，你才会达到无我的境界呀、啊，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那这个境界是特别高了。
啊，对呀、啊。
你那个破除我执之后，就能脱离轮回，好像。
啊，对呀、啊。我执坚决不能有的，就我执的话，这种人会傲慢，会沮丧，
嗯，
会以为自以为是。会被人家说一句话马上难过、
嗯、
接下来懈怠、
嗯、
睡眠啊、
嗯、
堕落什么都会有的，很多女孩子不就这样吗、
嗯、
在有一个场合觉得没有面子了，没有钱，看见人家了回到家难受啊难受啊，好了开始乱来了，出卖肉体了，花了很多的钱、
嗯、
表面上穿得金光闪闪的好像很有钱，但是他内心空虚啊，他的肉体已经被人家糟蹋的不成样子了，他的心已经破碎了，你说换来的这些身上的这些名牌，那些金光闪闪的金戒指有什么滥用啊？
白话佛法缘起是意识形态的开始，里面说修行人要修到自己无所求，没有目的的去修，最后就达到觉悟的最高境界了。同修想问的就是，但是我们修心修行的目的不是要脱离六道永不轮回吗？同修问，修行不是有目的与目标的吗？修行没有目的与目标的话，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修了。
啊，对呀、啊，修行怎么会没有目标呢？你要成佛成菩萨，对不对啊？你要脱离六道，怎么叫没目标呢？有目标有什么不好呢？你现在的问题你再讲一遍。
就是里面讲到修行人要修到自己无所求，没有目的的去
修、哦、哎呀，这个是你们的概念性逻辑性的混乱。
嗯，
无所求是讲人间的欲望、
嗯、
不求人间的欲望，求的是这些，而那些目标它是正能量的，对不对啊？它是精进修行的一种，它已经不是属于有求的了，为人家为众生的不叫求。比方说师父天天跪在菩萨这里啊，希望救度更多有缘众生，你说我这个是有求吗？你这还不懂啊？
谢谢师父。
如果您在白话佛法中讲到无我的境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呢？
无我的境界，首先你要 心中有别人，你才会没有自己。如果你心中整是整天的都是自己，你哪会有别人呢？所以无我境界讲得容易，实际上就是外环境上完全把自己忘了，你才能真正的无我。所以一个人能够有无我精神的人，因为他心中只有别人。所以你想想看，你的心中都是别人吗？你整天想着帮助别人吗？你整天想着救度众生吗？你想着整天为别人服务吗？对别人好吗？如果你这些都做到了，你就是无我了。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是不是在福慧双修业障消除各方面都可以的时候，才这样的境界才可以提高呢？
那当然了，全部都是外缘，也就是说你怎么样成为无我，因为你外面的环境已经造成了你心中没有任何芥蒂，心中只有众生了。实际上这些心中只有众生，就是你在帮助别人啦，去除自己的执着啦，还有能够有慈悲别人啦，关怀别人，关心别人啦，这些都是环境，这些环境让你造成了一个无我的境界，那么你就慢慢的就变成无我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如果现实生活中做到无我了，这个人是不是以后往生了可以脱离六道呢？
那当然了。这个人比方说他想做一个好的母亲，他最后想做一个让孩子都喜欢他的母亲，他就是心中只有孩子，等到他自己走的时候，孩子都会说这是一个好妈妈，所以他成为一个模范的母亲了。那我们现在学佛也是这样呢，我们心中只有众生啊，我们要成菩萨，等到我们成菩萨的时候，是因为众生成全了菩萨呀，对不对呀？没有这么多给人给你爱去做事情的话，你去为他们服务的话，你哪来的爱啊？你哪来的有这个机会做功德呀？对不对呀？平时你们在家里做功德做给谁呀？没有人可以做功德。你开法会有多少人你可以为他们服务啊？你不就是在做菩萨吗？
对。
好。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在节目中，师父多次给我们说起，人活着就是要为众生而付出。这句话弟子一直没听明白，世界上这么多忙忙碌碌的人们，都不都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得失而安然的活着吗？直到前段时间弟子在生活中找了个类似的例子来打比方，感觉好像想明白了，想请师父帮弟子批改一下。也就是说，在十法界中，人道虽属六凡道，但也算是三道之一了，在人道里面苦乐参半，那是最好修行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好比一所学校里面一个重点抓升学率的班级，你来到这个班级目标很明确，就是为了升学。我们今天很庆幸来到这个了生死求解脱的最好班级，就应该好好的珍惜这次机会，为众生而付出，为自己而精进，为众生就是为自己，否则只有留级或者降级，或者干脆就别来这个班级。谢谢师傅。
实际上你刚刚讲的这个已经是比较应该说不是初级的，算中级理解这个问题了。实际上我们活着为人间为人别人，你想想看，我问你几句话你就知道了。妈妈活着不是为孩子吗？是不是为别人呢？对不对？很多人活着都是为别人的，但是问题你能够为众生，不是为你自己私欲所拥有的东西，那你就是真的为众生了。如果你今天无缘大慈，你就是菩萨；如果你今天有缘分的对不对啊？你就帮助你们家里的亲戚啊、朋友啊，那你还是小我。所以真正能够为别人的话，要无缘大慈所以我为什么经常讲雷锋呢？雷锋帮助老妈妈，背着老妈妈去看病，帮人家推车，哪一个是他亲戚啊？一个都不认识的，对不对啊？这样的人他才是有高境界的人。所以无缘大慈实际上就是说心中想的众生，心中只有众生，因为菩萨没有自我，所以菩萨才能成佛。如果只要有自己的人，那就有我字，那就是投人。因为 人虽然是在三善道里边，但是它属于三善道里边最低档的一道，明白了吗？对不对？啊，天道、阿修罗道、人道，人道是最低档的，所以人就是自私，再下去就是畜生道，所以畜生道的所有的畜生不会为别人，只能为自己。为什么狗很容易投胎呢？因为狗还有一点心是为主人的，所以它会救主人，所以狗还能投胎做人。其他的很多动物很难投人的，因为他们出来就是为自己，他们死了也是自己，他们就知道我。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下辈子还是投人？因为他们脑子里没有别人，只有自私，只有自我，所以他们下辈子还是我，明白了吗？
明白。梦中得到提醒，获得天上重要信息，把自己交给菩萨妈妈，为众生活着，什么问题都会得到解决，把自己的一颗心放下。师傅，您开示一下吧。
把自己的一颗心放下就很简单。当你要想求某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先放下。你要拿一样东西，你必须手上没有东西你才能拿。现在你自己的心放不下，你求什么都不灵的。尤其在末法时期，台长讲过的啊，越来越泾渭分明，就是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我曾经讲过，一件白衬衫上面沾了很多的墨汁，你说这件衬衫还能穿吗？还算好衬衫吗？对不对？你讲起来，我大部分白衬衫都是好的，几点墨汁就是坏了吗？那你能穿吗？这算好的衬衫吗？
嗯，
对不对？所以到了末法时期，只有做好人，脑子里全是好的善的，啊，恶的东西不能有。
哦，那他说把自己交给菩萨妈妈，为众生活着，什么问题都会得到解决。
啊，把自己啊交给菩萨妈妈，什么都解决，只要你用心，你什么东西都。跟观世音菩萨讲，菩萨妈妈什么都帮你解决。台长碰到什么事情就跟观世音菩萨讲，观世音菩萨帮台长什么都解决。因为我已经没有自我了，我已经没有自己了。啊，你们很多人都不懂的，什么叫没自己？跟你说，连生命都可以交给菩萨了，因为本身你到了这个境界，你根本没有自我了，你已经就像雷锋一样，他只有想到别人，没想到自己。所以这种人才能啊得到人家的爱戴，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
我们就是无我的去为众生，就放弃自己为众生服务。有时候就感觉自己就是特别微小，小到就是说，就是特别小。然后呢，有时候就是念师父那一句说"无善言，无浩然正气，浩乎在乎天地之间"，然后又觉得自己特别大，充满了整个宇宙空间那种无处不是的那种感觉。这个小和大。感觉就好像是有些矛盾，
一点不矛盾。
嗯
啊，对人家的时候，帮助别人的时候，把自己看得小一点；在自己学佛信心当中，把自己看得大一点。这个就是台长经常跟人家说的啊，在台底下我们要目中有人，到了台上的时候，你已经让你上去表演了，让你上去发言了，你要目中无人。实际上道理都是一样，明白了吗？就是说在度人的时候要把自己看得很小啊，我就是在帮助别人，我没有什么的，我自己一点都没什么的，在做人方面都要这样。但是呢，在加强自身修养的时候，在和菩萨接气场的时候，要把自己看得很大很大，你这样才能跟菩萨接上气场。
共修组当中呢，有几位那个负责成员一直在默默的为大家付出很多呢，也帮助大家做了很多事。但是因为在帮大家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可能会呢随时出现一些变故，导致有的事情做的不是太圆满，差而会引起一些部分同修的指责和非议。为此，几位共修组负责同修对以后帮助大家做事有点失去信心，甚至不愿意再出面处理或者是组织共修组的一些事情。请师父为这几位同修开示一下该怎么办。
很简单，我就举个简单例子，把共修组的组员就当成他的孩子，他要帮助孩子补功课。 因为孩子不听话不弄中的好好的读书学习，你说作为他是母亲的话，他会不会放弃帮助他的孩子？他是不会放弃的，因为共修组的人不是他的孩子，所以他就不肯发这个心。观世音把所有的苦难众生都当成他的孩子这么在帮助，所以他永不嫌弃，永远这么在精进的做，所以他才能成菩萨，才能成佛。而我们碰到一点困难了，今天前怕狼后怕虎，觉得哎呀搞到我身上了，哎呀我怎么样，就不敢承担，所以这种人只能下辈子再投人。所以为什么要学佛？佛不是嘴巴里讲讲这么容易做的，佛是要付出的。任何救人的人哪一个不付出就能成佛了？所以希望他们要好好的想一想，这些如果共修组的人需要帮助的是你的亲人，是你的孩子，你是怎么想的？你会不会放弃？如果你生了十个孩子，你一个都不会放弃，因为他们都是你的孩子。正因为你没有把他们当孩子，没有爱心，你没有慈悲心，你没有无我的大爱，所以你才会放弃，因为你考虑到自身的利益为重，你没有考虑到别人的痛苦，所以你就会收手，就不会去帮助别人。这就是人的自私心，因为你拥有人的自私心，你就永远成不了菩萨，你永远成不了佛。所以学佛不是这么容易，不是这么简单的，不是嘴巴里说的，那是要靠行为和你的思维还有你的语言来不断的去努力，去帮助人家，让人家能够感受到菩萨的爱。就像一个母亲一样，你要让孩子爱你，母亲是默默无闻的在奉献出。今天观世音菩萨让这么多的人膜拜，因为他是从来不顾自己，有求必应。今天小小的一个师父今天帮了你们了，你们知道有感恩心，但是你们为什么不能学的师父一样去帮助更多的人，让人家也感恩你们呢？你们做得太差了，师父只能说很自私啊，看到人家啊帮不了了，有一点问题了，马上就缩掉了，马上就打回自己原籍了，就不愿意再去帮助人家了，因为你没有把他当成亲人这么去帮。但是师父也要跟你们讲一句话，如果你真的帮不了的话，你可以帮一点点，但是你如果有能力去帮他，你不帮你就是见善不做。
嗯，是师父啊，那今天是父亲节，师父啊，您师父，如您给大家讲讲如何去做到像你一样的无我吗？师父，
很简单，我觉得一个人要做到无我，首先要想着别人，永远要想着别人，要爱别人。一个爱是永恒的爱，佛陀爱我们，我们爱佛陀，观世音菩萨爱我们，我们爱观世音菩萨。在这个世界上要感恩所有的一切的众生，感恩一切大家对我们好过的人，自己的感恩父母亲，感恩自己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感恩这个社会上给你造福的所有的一切人。天天活在这个世界上，心中要存感恩心，你要懂得你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更好的对别人好，就是对自己好。所以一个人要无我的话，就是要没有自己想着别人，去看看哪些英雄不就是因为无我他才创造出业绩，对不对啊？
对，
焦裕禄好党员，他为什么？他就是的，他无我呀，他只想到村里的老百姓，所以他一心为公嘛，所以一心为公，对不对啊？就是天下为公嘛，对不对啊？啊，孙中山先生也是这样讲的嘛。所以要懂得放弃自己，实际上就是最好的改变自己，改变自己才能无我，无我才能有他，有他人在心中，那你这个人就活在别人的心中了，对不对啊？
对，那师傅，你像刚才提到焦裕禄，他其实人家在人间已经是人间菩萨了，一心为民服务。
对，他真的，他是两袖清风啊，一直为他们的老百姓。 他这种人真的是好，所以当年啊，值得提倡的，向他学习。你看他自己肝不好，累的嘞，他还是为众生啊，所以这些人都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师父现在就是在学习，是吧？学习观世音菩萨无我的救度众生。
嗯，
那你看看我累成这样，我为什么还要救大家？就是你看我不断的解答，我解答完之后，人家开心了。人家放下心了，这就是功德呀，对不对呀？
嗯，那师傅，你就是不要太累了，你可以安排您下边那些同那个佛弟子去干，你太累了。
哎呀，对呀、啊，那些秘书处孩子已经不错了，哎，很多的我们东方台还有我们悉尼那些佛友已经对台长很好了，他们已经是一直在弘法呀，帮助我们电台。有时候的确是。也的确是真的是比较累一点，但是呢还好有这么多的佛子，他们大家一起在末法时期在救度众生啊，在为了这个慈悲啊，弘法事业在奉献自己每个人的这个能力啊贡献，所以这个已经很不容易了啊。
嗯，明白了，谢谢师傅您的慈悲啊。哎呀，师傅真的想起看到就是想起您的模样在脑海中，真的就是想哭啊，真的，您就是那种慈悲大爱啊，就是那种帮助别人。哎呀，
是啊，你看看，你们想哭，我也想哭，因为我为什么特别喜欢老年人？因为我每一次看见老年人，我都不知道他们能不能下次再看见台长，因为我都觉得他们的日子总是比我们年轻人要短一点，所以更要对他们好一点。这些老妈妈，谁要是再跟老妈妈、老婆婆去争的话，谁真的谁还学什么佛啊？要忍让啊，那些老妈妈老婆婆让我们多看看师父啊，多握握手啊，他们真的是再过一次少一次的，所以要对他们好一点的。我们学佛要落实在行动上的，嘴巴里说哎呀学师父慈悲啊，看见师父了冲到前面都把老妈妈老婆婆都拱在后面，他们年纪大呀，被你们拱的呢，真的七颠八倒的，这不可以的，对不对呀？
对对对，那师傅以后再跟师傅握手的时候，如果他有这个心脏给老妈妈，让把这个心脏给老妈妈，
又是功德，
那都是有功德。
对呀、啊，你想看老妈妈给他多加持一天，说不定他又能多活一点时间呢，对不对呀、啊？
对，
啊，你们年轻啊，年轻人们有的是机会，还能自己修，因为老妈妈以后连修自己的时间都没有了。所以他们只能先消业障，他们在家自己要修福就很难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您当时看那个你的法会视频，你真的是那对那老妈妈那个眼神啊，师傅真的想起来就是、哎呀，
很慈悲啊，我很舍不得他们的，我很爱年纪大的人的，我就可怜他们，我觉得他们一辈子真的过到这里稀里糊涂的，很可怜。
高门上佛法。
对呀、啊，他刚刚学佛，所以要鼓励他。我看见他们的眼神，我就觉得他们真的很无助啊。所以师父要给他们慈爱，要给他们很多的爱。我不管从眼睛里啊，从手上啊，握手啊，我对老妈妈，你看我很多对老妈妈、老婆婆握手，我都是两个手，尽量多给他们点加持，对不对呀、啊？
对对对对，明白了。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师父，就是说，因为学佛那个白话佛法也经常讲过那个海纳百川和心包太虚，我们学佛要那个心胸宽大，海纳百川，这属于是不是人间法？这个心包太虚就是菩萨的胸怀，心包太虚是不是就是指的，整个宇宙空间的这个心包太虚，就是这么样高的菩萨的境界，佛的境界属就是。总能够包容整个宇宙虚空这个空间的这个境界，是否
讲不下去了吧？讲不下去了吧？还卖弄嘴皮子呢，好好修啦，告诉你记住，海纳百川那是心胸宽广，对不对呀、
啊、
你看一百条小河流最后还是千条河流归大海，对不对啊？
对。
啊，那么就是大海的心胸是多么的宽广啊，这个叫心胸要宽广。那么心包太虚，那是菩萨的境界，听得懂吗？
嗯，是。
就是佛的境界、 什么叫太虚啊？虚空法界，也就是说，
嗯，
啊，超出四维五维空间，啊，然后进入什么呢？虚空状态，也就是宇宙，宇宙空间，现在明白吗？你比方说，你一个卫星脱离地球，它啪打到虚空上去了，对不对啊？啊，大不大虚空？但是它再怎么转，它因为还是受宇宙空间的这个锁住，就锁定，它可以用一种磁场力，可以把卫星还可以锁住。虽然你离开地球，但是你还顺着地球在转，实际上你是还是围绕着这个宇宙的轨道在走。它这个虚空是什么呢？就是超出了啊，超出了啊宇宙整个虚空法界，用佛法界叫虚空法界，也就是说根本已经没有了，根本没有地球了，听得懂不啦？已经超出了三千大千世界，超出了三千个宇宙星球的空间以外，那就叫虚包太虚。你说这个心多大？有你说谁？这只有佛有这个心啊，人怎么有这个心呢？但是菩萨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就是让我们的心要向佛学习啊，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啊。
感恩师父慈悲。
说过就是在2018年4月14日白话法宝里提到，诸漏皆苦，就是说只要有情绪，就算是开心也是苦，开心完了就苦了。但在白话佛法里第二册讲到，欢喜地菩萨做什么事情都开心都欢喜，请问这个怎么理解呢？是不是
境界呀、啊？
境界、嗯、
境界，你没达到那个欢喜地菩萨的境界，你当然什么东西都欢喜不出来呀、啊，对不对、啊、
是对对对对、
哎、你如果到了菩萨的境界，那么你就弥勒佛他永远想得通的，像你们想不通他想得通的呀，所以他永远叫弥勒佛呀、啊、
那师傅，比如男的被老婆骂一顿，那男的还开心，那他那个境界就很高了，是吧？骂一顿也很开心。
骂一顿很开心有两种，一种是想得通，知道这是因果，知道这是人间常事，没有办法的，这是想得通的。还有一种嘛叫、
哦哦、
还有一种叫良药，神经病。脑子坏掉了、
哦、
被老婆骂了之后，嘿嘿嘿嘿。这种人没有啊，
明白了明白。
这种人没有啊，这种人啊，我告诉你叫现面，就叫现面。
哦，
明白了吗？啊，
那师傅，如果男的被老婆骂，可以这样想吗？哎呀，我前世我要骂过他，今世他来骂我，这就是因果啊！哎呀，这就会来还债、啊。这
叫正能量，这叫正能量。学佛的人才会这样。不学佛的人被老婆骂了，说哎呀笑嘻嘻的，啊、这两种呀，一种嘛真的想得开的呀，还有一种嘛就是、
嗯、
还有一种真的是人家说脑子坏掉了呀，
嗯，
啊就
明白了明白了，
神经病啊、
哦、
人家就骂了、
哦、
所以很多老婆都要骂的、哦、我骂你你还笑啊，神经病，再骂一句，就这样、嗯、
对明白了明白了。修行到一定的境界，感觉自己很干净，无法摄受众生，该怎样调节呢？
这个没办法，这个嘛只能刻苦一点了，因为很多人学，很多人是的确有这个问题，修得很快，一修呢就啪啪啪往上跳、
嗯、
境界跳得越高，跳到菩萨境界了，人干净了，人非常干净、
嗯、
非常干净之后，所以很多老公呢没有好好修，那么太太呢修得特别好，那么太太呢跟老公两个人呢在各方面的生活上就产生差异了，那么这个事情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讲，就是说因为很多为什么尼姑出家嘛，就是这种道理，他一旦开悟了，他想通了，他不会留恋人间的了，这个是一个修行的一个境界问题。所以呢这个很多人呢，比方说修到后来很干净啊，这个要干净那个要干净，实际上是件好事情啊，但是呢在人间你怎么可能做到菩萨的干净呢、啊、对不对啊？举个简单例子，你这个你从一个高级大医院消毒好的不得了的医院，这次呢叫你到农村去下放啊，农村这个地方发生了很多瘟疫，那么你个临时搭个棚子，你说你能像在高级医院里边那个消毒一样这么认真做不啦？你肯定不行啊， 这就是修到境界一定的程度，你还得随缘呢、啊，否则的话你就修不下去了，怎么办呢？你只能出家呀，你其他没有方法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可以开始。师傅，
关于八地菩萨的境界，已经不把功德当作功德来用，是怎么理解呢？
你说一个妈妈为孩子做事情，会觉得她在做好事不啦？
不会。
好了，听不懂啊？
哦，
你想想看，我就举个例子给你听听。一个人在做好事，对不对啊？你想想看，他已经不认为自己是做好事了。你说这人，
哦，
你说这人境界高不高了？
哦，师傅，你看啊，这样子，你看啊，就像我们要救人，也不用想用什么方法去救，而是行为出来已经是方法了，是这么理解吗？
对啊，就是对了，你这句话很有智慧啊，你的行为做出来你已经是个好人了，你根本用不着去想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了。
嗯，
对不对？因为六地菩萨开始去已经到八地菩萨的境界，都是已经应该是大慧了，大智慧了。
哎呀 okay,
已经大智慧了，他是已经是若生若灭了，明白了吗？他已经离一切法自性相了，没了，他没自性相了，他已经完全就是说，已经说八地菩萨生门圆觉了，这还不懂啊？
哦、okay,
啊，他已经，我们讲起来一切是唯心意识，啊，他已经能够观察到这个一切是唯心照，啊，这个分别意识已经在他这里已经没有了，所以他已经看不到他自己，他我所不见到的这个法的种种诸相，我已经看不到这个人间所有的种种法相了，他没有了，所以他不会生出执着之心啊，他没有执着之相了，他没有人间所有的一切的啊这种习惯了，明白吗？他已经得到、八地菩萨已经是大智慧，他已经得到大智慧的三昧了，他完全自由了，自由了，完全自由了，听得懂吗？
那么师父，你看啊，这样子不就是不思善不思恶方正菩提身？
对呀、
啊。请问师父，
他没有善没有恶，并不是说他做出来的事情没有善恶，而是说他已经不知道这是善和恶了，他做出来就是善、他做出来就是菩萨的事情、你说他有什么啦？
明白。那么请问师父、啊、那么菩萨救人还会有念头吗？
菩萨救人们就是没念头了呀，菩萨有念头，佛啊八地菩萨们当然、七地菩萨六地菩萨就开始没念头了呀。他有什么念头啊？他救人他已经作为己任了，他作为自己的任务了，他根本没有说我要救你，他没有我了。明白了吗？
明白。
我问你一个游泳池里的救生员看见人家要溺水了，你说他跳下去他还会想到我要救你啊？没了，他就觉得我应该做的、
对，
这个事情我必须要做的，那不就
对
吧？所以他的脑子里八地菩萨他已经灭尽了一切烦恼的种子了、没有烦恼了，所以他的智慧非常的清净、所以他才能安住在八地境界啊，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
干净啊，就是你们在师父身边必须要有非常干净，像是我们的那些秘书处的小朋友，你不干净你就待在师父身边待不住，你这个境界你在八地里住你就必须要干净，已经灭尽了所有的一切烦恼，你也就是说你在八地境界你没有烦恼的人，明白了吗？
明白。
还有一点啊，我有点迷惑的地方、
就
说佛陀说一切六道众生皆为我父母，就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所有的众生我们都应该尊重呢？就是无论天神地鬼一应众生。
那当然了，敬鬼神位也是叫你敬，尊敬他们呀。
嗯。
但是尊敬他们不一定要去跟他们学呀。
哦，我明白。
嗯。
然后呢，但是同修间相处呢，有通过节目或者是他人告知某个同修身上有大灵性这种事情，然后这个同修就被另眼相待，这个事情是不是？
这样很简单，因为从人家同修对他另眼相待，因为人家没有修成佛。人家没有修成菩萨，所以他这种动作出来完全是合理合法，他因为就这个境界、听不懂啊，
境界的问题。
哎，大菩萨是谁啊？你嘴巴里已经讲了大菩萨， 佛陀释迦牟尼佛那是什么境界啊？他可以把所有的众生都作为他的父母亲，那你们修成了吗？你们能修成菩萨吗？你们修成佛，你们也会有这个境界，听得懂吗？
听懂。
好了，那菩萨来跟人间人比呀、啊、比得了吗？
懂了懂了、这还是就是有一个就是层次的问题。
对啊。
啊、听懂了听懂。
嗯。
然后师傅看我最近修行怎么样，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你要记住，嘴巴少说话，多念经，少看少看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是是非非，在这个世界上是是非非越多，说明你的心里是有是非。如果这个世界上你看出去没有是非，说明你心里没有是非，明白吗？
明白。
你到了后来你就一个人修又怎么样呢？人家和尚尼姑到了庙里不就一个人修吗？
不能光自己修，也得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你现在自己都帮助不好，被人家踢出来了，你还能帮助人家吗？你被人家踢出来，说明你一定有问题。
我检讨。
听得懂吗？
懂了，听懂了。
自己一定要找自己身上的毛病，不要去找人家的身上的毛病。
嗯，好的。
明白吗？
明白。
好好的修啊，不容易的，修行是很痛苦的。
对，
修行要改自己身上的毛病很痛苦，你知道一个人吃指甲的话都这个小小的动作都很难改，你想让每一个人身上有多少毛病啊，有多少坏的习惯呢、啊、要改掉难不难啊？
最主要是有时候呢会迷而不觉，最怕的是这样
迷而不觉，少拿少学佛里边的理论来跟人家讲，自己要自己悟，学佛要自己悟出来道理，那才对，去拿理论去老套人家，那这个人就不是佛，听得懂吗？
听懂了。
学佛是你自己学进去，而不是出来拿人家来对照人家的。就像我们小时候专讲，不要拿这个镜子老照人家，要多照照自己。
听懂。
听得懂吗？
谢谢师父。
克己复礼，孔夫子讲的礼，这个礼就是佛礼，我们要把这个佛要放在心中，我们要很谦卑，我们要没有道理可以讲，我们要自己觉得都是自己错的，这样人家才能容纳你，人家才能觉得你好，人家才能觉得你是个学佛人。就你刚才问的台长那些话，说明你学了点佛，学了点佛法，你就嘎嘎嘎嘎，这个问那个问，动不动就讲这个道理那个道理，你是谁啊？你知道菩萨的一点一点点的皮毛，你就觉得你自己已经学了佛了，你就成为你是菩萨了，还是成为你是已经成为佛了？你这样的人，你这样的话，你能跟人家合得好吗？你这样的话，你永远站在高的位置，你有平等心吗？你怎么能救人呢？为什么观世音菩萨要到人间来救人呢？他们就是要跟人众生一样，他才能救众生吗？如果观世音菩萨高高在上，怎么救人呢？
对，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
啊，好好学啊！我告诉你啊，自己身上的毛病多还不知道，那就是自己在耽误自己。
对，要改毛病。
嗯，
好的。
嘴巴叫你念经说好话了，不是叫你跟人家争辩的，不是叫人家动不动就用佛法去套人家的。任何一个人拿菩萨的佛法去讲人家不好的。讲人家的法门不好的，这个人就是魔，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就是，原来是要多看书多悟。
你要多看看师父的白话佛法，好好懂点人间的道理。
好
的。佛法很深，抓到东一点西一点，跑来去跟人家对，你连这个真正的理，这个佛理都不懂，你怎么样去对人家？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
嗯。
然后师傅，你看我是不是就说这个方面是不是还有？因为有同学说，他说我是破船，然后叫我多念小房子。
人家不管说你什么，就是给你鞭策，给你鼓励。人家说你破船也好，你就把自己当个破船，好好修嘛。修了好了，不就航空母舰了吗？
他是说叫我最近叫我先不要急着渡人，叫我多自修，给自己多念。
对了。就这么来，
对呀、啊，
嗯，
好的，好的，明白，好的，
听得懂吗？
师傅，
我告诉你，先自己把自己修好了，叫自度才能度人，叫自度度人，明白了吗？
就是说是有些同修只要一念一动，没有特意求菩萨，马上就心想事成了，这样会损耗他自身的功德吗？
不会。这种人如果已经到了这种出神入化的境界，他已经是菩萨了。你说菩萨救人随随便便，你说菩萨救人一会儿心想事成，你说算不算损耗他功德了？他本来就是在救人，他怎么会损耗功德呢？他借了这些啊这个功能来度更多的众生，他只有功德更大。听懂吗？
哦，明白了。师傅，你也是这样，就是就这样意念一动就想加持他，那种意念一到就得到了，我们就得到了加持，是这样的，师傅就是。
嗯，我没那么大能力。
我师傅您谦虚了，师傅谦虚了。
我没那么大能力，多求菩萨吧。
如果我们说是修到一个境界，我们就变成好像不，我们的身体就变成好像不分男女了。
对了。
哦。
他不分男女是这样的，他的意识当中是男就是男，意识当中是女就是女。
对。
啊，就是这样的呀。啊，这个没有肉体了嘛？没有肉体就是感觉呀，没有肉体嘛就是感觉。你比方说你现在，如果你睡觉的时候，你有时候你老想着自己是个女人，你知道有些我不大好意思讲了，有些就是同性恋者了，他就是他明明是男人，他就感觉他是个女人呀。你听得懂吗？他是这个意识当中，所以这个就是修到一定的时候，他不分男女之身了呀，明白了吗？
对，可是这样会错乱的，因为我是女生，为什么有时候会变成男生这样？
哎，还错乱了！你如果老纠结的女生，你下辈子还会投女生。为什么动物老投这个动物啊？因为他脑子里老记得我就是一头牛，他下辈子还是头牛。
哦、
这个意识当中进入了你的潜意识，进入你的八十天中了，你听得懂吗？你现在脑子里老想着我是菩萨，你下辈子就菩萨了，你听得懂吗？
我听得懂，嗯。
你还会想啊？你是菩萨的时候，你还会想啊？你说我是人嘛？好了，嘣隆咚掉到人道了。
哦。
明白了吗？
就是这样，就是你的意思是说，随着你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女的，你就
你忘记你是女的，你也忘记你是男的。我问你啊，家里为了大家去忙一件事情的时候，但不管男女老少一起来，大家来出力的时候，女的根本她忘记自己是女人了。
对
啊，对不对啊？
可是如果我跟我先生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觉我是男的，要怎么样去？
他是女的。
你
啊？你感觉你是男的？
所以我就是有这种错乱，这种困惑。
那因为你是人呐，你当然现在有错乱了。等到你修到菩萨的境界，你会错乱。我问你啊，你小的时候你还会觉得，哎呀，我为什么是孩子啊，是 baby 啊？我老师我看见了怎么样怎么？你是小孩子的概念，你现在还会有小孩子的概念不啦？
嗯，没有了。
没有了，你没到这个大人，你当然是小孩子了。等到你到了大人，你才会忘记小孩子啊！听得懂了吗？
我没有懂，
啊，没有懂啊！
我听好像不大懂哎，我现在有一点点，
我举个简单例子啊，妈妈为什么我老长不大？小孩子的时候，对不对啊？因为他是小孩子。那么等到现在你还会说了妈，你还会找你妈妈说妈妈我长不大怎么还会讲不啦？哎呀，原来新加坡的人要多念心经啊。
有个同修他说他有个困惑，他说似乎我们学佛执着于出离六道或者去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也是觉得一生成就太执着，因为我有时候会跟他们讲，我说我们要有这个愿力啊，
嗯，
就是说要是根据台长对弟子的要求也是的，就是要出离六道，就是修行的一个目标。但是也有同修说，这会不会是执着？还说就不要定目标，行人修行
啊，这个话根本完全他不懂，装懂。像学佛的人，你绝对不能以物判物，就是说什么事情呢？你不能认为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因为是以不同的境界来说这个事情的，你听得懂吗？你比方说你说你现在菩萨，那么你敢不敢说地藏王菩萨当年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你叫他讲地藏王菩萨是执着呀，你叫他讲啊。 你叫他怎么讲？观世音菩萨说，观世音菩萨说闻声救苦，对不对？有求必应。你叫他说观世音菩萨在执着呀。那么很多菩萨要想成佛，你就跟他们讲呀，全部是执着啊。他在犯罪，他根本不懂什么层次讲什么话的，你听得懂吗？一个人对一种善的追求，一种善良的东西追求，而不是执着于我字的，实际上他就是超脱了我了，实际上他这个境界就是菩萨境界，像这种就不是不属于执着了，你明白吗？
明白明白。
你如果
也就是我们修行的人，就是要有这个目标的。
那当然要有目标的，你这想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目标啊？你想在人间成佛难道不是目标吗？但是我们不是说盲目的去追求，我们是实实在在的去修，它是这个概念，明白吗？
对，
它不是盲目的，而且就是说你想成佛，你想成菩萨，你想做做功德，你只要为众生的，你只要在菩萨的境界当中所许出来的愿不是为自己的，抛弃我执，那你哪有执着啊？你想地藏王菩萨是为了自己吗？好了，
他不是为了自己成佛，而是为了众生。
对
了，
对了，那你说这个境界难道是执着吗？人家菩萨境界早就离开了执着，因为他没有我的嘛，所以你用我自在去判断菩萨，那你必定是犯错了，你肯定有造业了嘛，对不对呀？所以叫这些学佛学了半瓶子的人，叫他们少晃荡。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的，他不懂菩萨的境界，还要反过来讲别人，那这些人一定造口业的，明白了吗？等到躺在床上还不知道咋回事呢，你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弟子以后知道怎么样回答了，因为弟子也不觉得这是执着，但是我
又讲不出来。举个简单例子，你到了什么境界说什么话的，你已经离开了这个境界了，对不对啊？你比方说你在监狱里的话，你是犯人说话，他们监狱里不管是你是谁，你讲出来话都是囚犯说的，那你说你是这个境界里的人呢？你说你是一个好人，对不对啊？那好人说的，
对。
那你说是一个干部，那个干部他是有境界的嘛，对不对啊？他为人民服务的嘛，
对对对。
那是干部说的，那个群众说的又不一样了，对不对啊？
对对。
那干部是为大家服务的吗？不是一样道理吗？
对,
对不对啊？我们在澳大利亚，你总理如果说出来的话，你当然是为国民了，你不能为自己的。
您再不是白话佛法第七次白话佛法里说，我们学佛人怎样在烦恼中修心，修心要修意境，因为你只有用意境才能真正的去除烦恼，因为你修了意境才能让自己的脑子把所有的难和烦荡然无存的去掉。请问师父，这个意境是什么呢？师父，
意境嘛就叫境界呀，意境嘛就是境界，
哦，
你意境到了哪个，实际上就是境界到了哪一层呀。你想想看，你今天意念到了要有众生必救，那你就是佛了，对不对啊？你今天广度有缘，那你是菩萨呀。你今天就是说随缘度众，那你可能就是声闻缘觉呀。你今天如果是人的话，你就说人不碰我，我不碰你啊。
明白了，明白了，
啊，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
示。
他不在观音堂吗？就是观世音菩萨给他开示了三个字，叫断舍离。他这个断呢，菩萨说断一切产生烦恼的欲望，舍弃人间小情，缘成佛情，离呢离开凡尘，成就佛的境界。师父，
哦，这个太好了，这几句话呢，这简直是一个高境界，听起来大家都听过，你要真正做到不容易了，非常不容易了 啊开玩笑了，你这个断淫欲你断得了不啦？
哎，是
很多人就是我们东方台的有些小朋友，你叫他断个淫欲他断得了不啦？哎，真的很麻烦的，我告诉你，人所以吃东西都要当心，不要去刺激自己的身体，辣的东西吃了你的身体就会有反应，所以这个东西因为人毕竟这个动物的身体啊，高级动物啊，对不对啊？啊，
对。
但是精神上就可以修到很高了。你像个断，你要断了吧？断得掉不啦？习断得掉不啦？ 骂人断得掉不啦？打人断得掉不啦？很多人一辈子要记得叫他断掉，不要打麻将，不要赌博啊，断得掉不啦？这些欲望，有些人叫他不要喝酒，他就要喝，
不要喝
啊。好啦，你说断断你就断了半天了，就断不掉啊。
师傅，你菩萨说的这个断就是师傅叫我们改的毛病，
就
是就
是这样呀，全部要断掉呀，断不掉的。第二个什么字啊？
舍，他说舍弃人间小情，缘成佛情。
好啦，就是叫你们自己在家里不要太顾忌小家呀，想想世界上有多少妈妈，想想世界上有多少孩子，
嗯嗯，
想想世界上有多少这个老人，自己的兄弟姐妹在受苦，看看他们在病房里边那种要死要活的样子，难道不心疼啊？一定要到你家里的时候你才心疼啊，人太小气了，所以舍呀，这个还是小事情的，还要舍的。现在连家里一点点东西都不肯拿出来的，给人家吃点东西都难过了半天，不到过期不拿出来的，还舍啊？舍什么？还要舍命救人的，舍得了的，连东西都不舍得拿出来，还能舍命啊？
师父说的这个舍，就是师父您说的要放下自我，利益大家，是这样吗？师父
就是啊，舍不掉。很多人说，哎呦，我没时间啊，哎呀，我没时间出来度人呐、啊，哎呦，我没时间啊。你看师父边上那好几个那个马来西亚的那个不在站在师父身边的，人家都是老板。过去叫他舍，他怎么都舍不出来。人家现在一舍了，那开心的不得了，一放掉了。工厂里有人管的、啊、对不对？那个时候叫他出来多难呐、啊！好了，
哎，是
开玩笑了。
他最后一个字是离，他说叫离开凡尘，成就佛的境界。
这还不懂啊？离开凡尘什么？叫你们不要搞在人间一起，天天尔虞我诈，你争我斗，你说东，他说西，你说他好，他说你不好，这叫离开凡尘，对不对啊？然后要成就菩萨的境界，菩萨境界什么？完全脱离了，没有烦恼了，有什么烦恼？师父现在虽然要教育别人，有时候带一些烦恼，但是我讲过了，我就忘了。我为什么把人家的缺点记在身上？
是
没必要，对不对啊？舍了就舍了，离掉就离掉了，没了，结束。听得懂了吗？
哦，明白。
台长说过，要超脱六道，不但要修得好，还要有一定的境界。这个所谓的境界要怎么拿捏和理解呢？
这个所谓的境界很简单，你要有菩萨的境界，你才能超脱六道。很简单，你菩萨是什么？菩萨们就不断的帮助人家、救人、做好事，对不对呀？菩萨要普度众生，菩萨要慈悲，菩萨要忘我，忘记自己救别人，菩萨要慈悲，要不能恨，不能恨人家，要不能啊，不能跟人家怎么样怎么样，那你才叫菩萨精神呢、啊、这就叫境界吗？你人家为什么吵架，你为什么不吵啊？因为你拥有菩萨的境界。
请师父开始一下叫常乐柔和人如法，安住慈悲喜舍中的含义，我们如何就是切入这个境界呢？师父，
第一句叫什么？
叫常乐柔和人如法。
常乐人如柔和人如法嘛，就是经常要快乐呀，快乐的人啊就能够忍耐呀。你去看好了，很多人想不通的人他不会快乐的，经常能够说说笑话。你看师父有时候碰到很多人间的苦恼，那我就笑笑，我就讲讲笑话，我就转移法，因为心理学上叫转移法，实际上我就是把它转移掉了嘛，忍辱了，忍辱的人必须要开心才能忍辱了，啊，自己调侃一番，自己笑笑自己，嘿，啊，师父有时候想想，哎呀，人怎么这么苦啊？哎呀，谁叫你投人的？谁叫你成缘再来的？我自己就笑笑，谁叫你成缘再来的？你在菩萨面前许了这么大的愿。你那个时候你怎么想到现在不啦？想到了就自己忍耐了，笑笑不就过了吗？对不对啊？啊，
对对对对。
概念的。后面那句呢？
安住慈悲喜舍中。
啊，安住慈悲喜舍中，也就是说，你只要把心能够安住，你的慈悲就来了。心安住不贪，不执着，你的慈悲就来了。你一慈悲的话，你是不是开心了？
是的。
你看这个人可怜，那个人可怜之后，你就感觉到自己很幸福了。
是的。
到医院，你到医院去走一走，你再看看自己，你是不是觉得你很幸运啊？
哎呀，是的，是的，我那天看微信，有一个女的，她得了，一查出得了乳腺癌，那个女的在医院里在地上躺着，哇哇大哭啊，师傅。
我告诉你、啊，哎，哇哇大哭都没用了，查就查出来了，很多人没境界，我告诉你，啊，好像以为自己永远不会得这种病一样的，坏人呢，我告诉你，坏人一定有恶报的，没办法。等着瞧吧，所以你看搞师傅的人没有好处的，啊，这些弟子啊，这些弟子如果背叛师傅的话，下场已经有了。我告诉你，不要这样。我告诉你，师傅已经啊，如苦含辛茹苦，已经为了弘扬佛法，已经吃了这么多苦头，他弟子还要来这么骂师傅，这个真的大逆不道啊！这种都下地狱的。
师傅，您一直强调我们做药无欲自然心如水啊，但是我们处在五欲六尘的社会中，很难做到无欲啊，甚至连克服欲望都很难。请问师傅，您怎么样达到无欲自然心如水的境界？好让我们学习学习。
嗯，坚强，一个坚强，
坚强
啊，一个坚强。第二，不能有欲望，无欲自然心如水。无欲怎么样让自己没有欲望呢？就是经常要想，我来到人间很短。我来干什么的？经常脑子里想，我不能有欲望，我有欲望我就是人了，是人我下辈子还得投人。我今天有什么欲望呢？想一想，任何事情就像大海的水一样，看上都是墨，但是一会儿就没了，对不对啊？你有情欲的话，你这个感情想一想，你小时候这么多的感情怎么都没了，对不对？
是的
啊，台长自己的母亲这么小，台长这么小的时候就走了啊，从小在妈妈的怀抱当中长大，对吧？这么的呵护，突然之间母亲没了，你这个想一想，这个欲望这种情欲也没了，对不对啊？想一想，你就是结婚，你就是过去谈的恋爱，你过去曾经跟人家动过感情，这些愿望你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时间的变化，你很快的就没了。你经常要想，这种欲望都是一时的一种兴起，一种意念，就像我刚刚肚子饿得不得了，你很想吃东西的时候，你熬一熬过来了，你不是一会儿就没有这个欲望了吗？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你身上痒痒的时候，你自己抓一抓，憋不住人家面，实在要抓，你不抓的话，你憋一下，你可能待会儿就不痒了，对不
对
啊？
对对
对。啊，你说在皇宫贵族里边啊，人家女皇在。或者怎么样，或者有什么大领导在，你是背后痒得不得了怎么办啊？那你从不见得当着人家面把手伸到后背去抓，对不对啊？而且还抓不着，这怎么办呢？那这你只能克制吧，你一克制，等到接见完首长之后，你后背说不定就不痒了。
哦。
啊，你看见个女人，你欲望大得不得了；看见个男人，欲望大得不得了的时候，你自己咬咬牙不就过来了吗？
嗯，
你不要给自己让自己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存。所以中国这个传统文化里面讲的很有道理，他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你不能去制造自己跟异性在一起的条件，那你一定会湿鞋的。
嗯，
啊，对不对啊？
嗯，
你说你今天就是个铁金刚，你也可能动情啊。啊，你们过去看过一个不，这个杀手不太冷那个电影，对不对啊？他就是这么冷血动物，他最后有个女的在身边，他最后也是动情了，啊，对不对啊？
哦，
啊，所以一个人不要去创造自己，伤害自己，给自己啊，让自己啊，这个纵欲的那种环境，这是最重要的。离开这个环境，你才能百炼成钢啊！为什么和尚尼姑都要跑到山上去啊？他们为什么不在人间这么来自己来修好了？修不出来的。现在这庙里面讲的男男女女穿的什么衣服的都有，超短裙的、短裤的，你在那里跪在那里，你叫那些法师怎么修啊？所以他们都不出来了。你们要磕头，你们磕好了，他们在里边修啊。
嗯，
你不是害人家吗？对不对啊？
是的。
所以我们佛堂里面绝对不能穿着那种暴露的那种女孩子来磕头的， 你这不是害人嘛，对不对啊？你看唐伯虎点秋香那个电影怎么出来的啊，对不对啊？
嗯，
那个唐伯虎本来还想好好的修的，来了一个秋香，哎呦漂亮的不得了，哎呦眼睛这么一看还三看愚昧，还这个眼睛，哎呦你个这亵渎神灵啊，亵渎菩萨，你不开玩笑啊你啊。
是是是
啊，对不对？
师傅，你像有的电影明星，他就是在他演一些拍一些，就是包括一些与神灵有关的一些电视剧，如果做的不如理如法，他们真的会有业障，是吧？
业障很大。你去看，你网上查一下就知道，好几个女的演那种大的那个菩萨或者演什么，后来的结局不是太好的。
哦，
你去看演唐僧那个人。现在到处去像要饭一样的，钱都没有，到处去露一个脸，告诉人家啊，我是当年演唐僧的，你去看看人胖的那个样子，
哦，
你不行的，你表面像，你形式而神不是啊，对不对啊？
对，
你要跟你演过唐僧，你必须，你像游本昌，他自己演了济公活佛，他开悟了，济公脖子在身上，他出家了，
对
啊，对不对啊？
你说。那师傅，你像那个六小龄童吧，他演孙悟空演的特别，就是那种像，他是不是这样本身他就有功德，斗战胜佛也会。
他有功德，但是他不能做坏事，他做坏事他倒霉了，很厉害的。
哦，明白了。
至少他今天还有名，他今天至少还有名气，说明他这个人不坏，他没做坏事啊。说不定斗战胜佛还保护他呢，因为他的一个形象，对不对啊？
对。
他演得好，
对，
他演得非常的正。其实他本人也很正，你也没听到他什么桃色新闻吧？
没有。
好了，
没有。
所以这个东西人要正的。
是。哎，我想起演的那个包青天，那个人演的包青天，他金超群演的包青天特别像，特别好。那个包青天，
这绝对不绝对，这个包青天那个菩萨要到他身上来的呀。啊，是这样。
哎，真是演的太好了，我从小就喜欢看包青天、杨家将这些电视。
说明你是护法呀，说明你不是菩萨呀、你是菩萨的话呢，你就心里整天慈悲，你是包青天的话，你喜欢就是刚正不阿，哎呀，这个对那些不好的人斩首，对那个人抓起来，那你就是护，那你就是护法神啊。
是，我还特别喜欢看他们。
是佛啊，他已经是了知了三千大千世界以内跟以外的事情，是吗？
对啊。
这样子，如果我们在人修的时候，我们可以修到那种境界嘛，是看穿宇宙所有的事情。
看穿宇宙所有的事情，你必须修到佛的境界啊。
我必须修到这样子，在人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修到那种。
修不到。
在人的时候我们就算怎样修，我们还是不了
解。因为你只是在人道的境界进入了佛道，而不是真正的进入了佛的境界，明白了吗？
这样子还是需要等到涅槃之后我们才有那种境界。
不说我们心灵法门的佛友在家里供奉南京菩萨，南京菩萨灵的不得了，大家都非常感恩南京菩萨对我们的帮助，更感恩观世，更感恩南京菩萨护持心灵法门，让我们能够克服人间的一切烦恼，救助更多的有缘众生。那他同学们想问问恩师台长，慈悲开示一下，南京菩萨的圣诞日是哪天呢？
麻烦我问问他吧。
好的，
我慢慢问问他吧，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好吧，你这个问题
好的好的，
这个问题是我一定要问问他的，我自己不知道。
太好了，
好吧。
嗯，
南京部长刚刚笑的跟我讲了，他说观世音菩萨的那个诞辰日就是他的诞辰日。
是二月十九吗？百岁日吗？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们都是很谦虚的菩萨，他们就是跟着观世音菩萨的。观世音菩萨的生日就是他们自己的生日一样，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喜庆的那个纪念的日，就是他们大家一起，他们没有自己的，就是没有自我的这种菩萨，高境界啊！哎，你看看，每个菩萨都这么高境界。你看看，
师傅真的是，菩萨能说出这种话来，真的是
我们说不出来的，我们说不出来的。 对不对啊？你看人把自己分得这么清楚，哎呀，我几岁几岁几岁，哎呀，我的生日，人家南京菩萨呢，我没有生日的，我菩萨的生日就是我们的生日，他跟菩萨融在一起了。你看他刚刚讲的，清楚吧？
是的，真的是
境界不一样了，
关系
都是菩萨，真的明白了吧？
对对对。
所以过去
明白了，
过去人家庙里修得好的高僧，人家问他高僧，你这个生日，我没生日的，我跟观世音菩萨一样生日，就这样。
嗯，就是看了一个那个影片，里面就是写的达摩祖师的，然后那个他中间有一段话，他说看了看不见的，听了听不到的声音，知那不知道的事才是真理。嗯，那个请师傅能开示一下这句话吗？
知不到的事情，我问你啊，宇宙空间你能全知道不啦？
嗯，不知道。
好啦，如果你去知道了那些人间不知道的事情，你不就是开悟了吗？
嗯，
对不对啊？
嗯，
还有一句呢，
就是看了看不见的东西，听了听不到的事情。
对呀、啊，看你要看不见的东西，师父看见的东西你看得见不啦？
看不见。
好啦，那你看见的都是人间虚幻的，师父看见人间的反而是真实的，所以叫真实不虚，明白了吗？
嗯嗯，
所以要叫你们看到这个世界真实的东西，要叫你们听这个真实的世界，明白了吗？好啊。
是，师傅，他那个，就是怎么培养？就是除了就是一个是就是观察关照内心嘛，还有一个就是也应该去培养这种观察周围可见的这种东西的这种能力吧，
是不是两
个东西一起培养？
实际上达摩祖师他讲的那些叫生产、
哦、
啊，
生产深浅的生是吧？
啊，生产、
哦、
实际上就是、
嗯、
就是初禅的二禅的三禅的，他实际上已经、
嗯、
啊坐落在欲界天和色界天了，实际上、
哦、
你要是二禅三禅什么已经在色界天了呀。
哦，
明白了吗？就是说你的境界、
嗯、
禅定要禅到啊色界天了，甚至无色界天、
嗯、
明白了吗？
哦，嗯，谢谢师傅。那师傅，那要像这样，就是说如果他这一个人他关照内心的能力很强，他能够看到那些看不见的，听到听不见的，知道那些不知道的事情、
啊、
是不是他其实对生活中的一切可见的东西他也能够看得很清楚啊？
那当然，
就观察非常的细微，是不是啊？
你不要讲其他，你想想师傅们就知道了。
哦、
你就把这几句话套在我身上，你想想看，你讲啊，第一句话，嗯、看
看看不见的东西
啊，我看得见别人的身上灵性不啦？第二呢，
听到听不到的声音
啊，我能听到你们心里在想什么闻呢？
啊，嗯，还有知那不知道的事情
啊，你们不知道的事情我知道啊，不是你们师父吗？你说我对人间的事情明白不明白？
嗯嗯，明白。
啊，这问题不回答你了，
嗯、
不明白我能、
嗯、
能听人家听不到的声音的，能看人家看不到的事情的。
嗯。
你就因为明白了人间彻悟了，人间的、
嗯、
啊，这个虚幻的世界，你才能提升到这个境界呀、啊，这是第二境界了。嗯